欢迎大家来到这集的主持人有话说。我这一集的单元想要特别来聊一下 Plus League， 因为在上一周经历了停赛之后，从我现在录制的时候是5月14号礼拜六的时候，昨天已经打了一场是工程师在台中打梦想家的比赛，然后从13号开始基本上连续7天到5月19号会有连续7天的赛事，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时间可以来做一个有点像是懒人包季后赛前懒人包的一个专题。那先从昨天的比赛开始讲，我一对一对开始来讲好了。从因为现在目前的战绩第一名由上到下是工程师、勇士、梦想家、国王、钢铁人，然后最后是领航员。那因为接下来连续七场，然后再加上5月21最后一场的这个工程师在富邦打这个勇士，一共接下来几场比赛，因为这四支已经进季后赛的球队还会在互相对战不少次，对不对？我刚刚数了一下，一共是有六个对战组合，都是包含了两支的季后赛球队的对决，所以在于名次上面其实还会有很大的机会有个大洗牌。先从工程师讲起好了。工程师在昨天击败了梦想家之后，与他们的系列的就是例行赛系列对战是3-3，就是50%。那他们现在目前的优势是，除了梦想家之外，另外五支球队他们对战的时候，在例行赛对战的时候都是胜多败少的。所以再加上他们先前有一波7连胜，现在又要开始自己的连胜记录，他们整体而言其实算是所有季后赛球队里面，我认为是状态最好的之一。那如果我放眼看一下他们接下来的对战组合，因为他们其实只剩两场比赛了，是国王，还有这个礼拜天的国王，还有这个勇士，所以其实都不算好打。之前我记得冠伦教练在一次的赛后访问有提到说，他们接下来不会去做太多休兵的这个动作。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工程师现在季末拉了一波尾盘，当然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想尽办法想要巩固龙头的这个宝座。但因为像是 Sam Bular， 我个人觉得他在季后赛的这个使用度应该会是相当高，所以我觉得如果在后面两场，也不是说不让他上，但如果在后面两场可以好好让他适度休息的话，我觉得一定是关键，尤其是打勇士的那一场。打国王那场比较有趣，是因为 Byron Mullins 在这个礼拜应该会上场，所以不知道他们会用什么组合啦。如果是汤马斯可以上的话，汤马斯加 Byron Mullins 对于 Simbolar 的防守，我觉得会是一个相当有看头的点，也会是工程师应该会想要就是在对战组合上了解看看的一个防守点。所以我觉得他们这边怎么应对，我觉得还有待观察。那讲到第二名，目前第二名的勇士，我觉得他们的 case 就是比较，我觉得跟伤病相对的比较多的关系。这点跟国王当然也很像，等一下会提到。那勇士之前是在当然苏伟有疫情的影响下，然后他们先前 Singletary 也有受伤，然后他们陆陆续续其实一直一整年下来一直都有球员受伤，从刚开季的时候就是这样。但如果我们看一下他们接下来的赛事，他们打领航员，今天打领航员，接下来会打梦想家，然后再打国王，再打 Lioneers， 所以其实他们接下来的赛程，说实在话，除了领航员那场以外，都不算是太简单。就算领航员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很好打，但是如果我们看战绩的话，确实工程师勝士今年打领航员的时候是5胜0败，所以其实勇士在今天是有机会就是横扫他们的例行赛系列的这个 matchup。我觉得对勇士进到季后赛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健康，因为其实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这个深度、球员阵容深度，或是大赛的这个经验值，我觉得都已经相当的够了。那他们如果能在季后赛的时候回归全就是完整体，我相信应该是没有太多球队想要在季后赛面对到这支经验老道的勇士队。那来到梦想家最近是小小的一个 low， 因为他们目前是2连败。然后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比较可惜的点是 Randall Walker 在两个礼拜前打钢铁人的比赛中拖了他的 ACL， 但像昨天比赛看到他的时候，他走路都是还蛮正常的，所以因为他只是 partially torn， 他不是整个撕裂，所以我觉得这对梦想家而言应该是好消息，就长久看来。但是这个赛季他当然是不太可能再上场了。对于梦想家而言，我觉得他们整体阵容 已经是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完整度，就是球员跟球员之间的磨合已经算是不错。像是比较晚加入的 Yankovic， 感觉跟其他洋将或者其他本土配合还都是蛮有成效的。但如果我觉得硬要讲什么的话，我觉得梦想家就是一个 high ceiling low floor 的球队，就是他们强的时候，尤其是准的时候，我觉得联盟其实很难有另外一支球队可以跟他们抗衡。但如果要论像是手感冰冷的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梦想家今年也是相对的手感确实。只是就是比较容易打铁啦，有时候像是他们今年缔造了这个联盟新低的这个单节五分的记录，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算是相当吃手感的一支球队。但同时，如果你去看他们的教练团的话，我觉得他们的教练团是在联盟里面算是临场应变能力相当好的。我打个比方，之前这点小胡其实之前也有讲过，就是他们在对很多球队的假想敌 Simbler 还有工程师，他们的战术并不是说就是三分。海放或者海投，他们就是想尽办法的移到这个 mid range 的地方，以抛投或是像 Yankovic 相当擅长的这种翻身小跳投的方式，去让 Bullard， 因为 Bullard 不太可能 ，Bullard 的防守基本上就是完完全全的坐针在禁区里面，所以是以这样子的方式，来试着把工程师的这个防守拉开来一点。对，所以梦想家我觉得也是可以再看看。那来到最后一支季后赛的球队，那就是国王队。我觉得国王队是这四支球队里面最有意思的球队，因为他们是这四支球队里面被伤兵影响最严重的球队。他们截至目前为止是处于一个5连败的低潮。那当然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Thomas Walsh 没有打，然后之前凯燕也是受伤，然后Liggins 看起来蛮明显是体力下滑了不少，因为一直以来都要以单洋将作战，这对他的体力一定是吃不消。所以某方面来讲，我觉得这过去一个礼拜停赛对国王队我觉得是好事，除了可以让这些受伤的人养伤，让这些像 Liggins 体力已经可能到达极限的年纪，他其实年纪也不小了，33、34岁，让这样子的球员做休息之外，另外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可以让他们的第二或是第三洋将这个 Byron Mullins 可以上场了 ，right？ Byron Mullins 去年的状况其实是他已经退休一年了，就是他已经退休了，却之前是跟 Liggins 在 London 当队友，然后今年复出，所以其实他的身手现在调整到什么状况的话，还不好讲。但是如果国王可以摆出一个双塔，像是 Mullins， assuming 他的这个体能状况都是已经回到比赛水准，然后再加上 Thomas Walsh， 他们是唯一一支对，应该是唯一一支可以放上两个七尺，然后都具有三分投射能力外线的这个双塔组合。然后我觉得，我其实当时他们在签 Mullins 的时候，我就有这样想，我觉得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一个针对 Bullard 的一个 signing， 因为 Bullard 他在于禁区的这个 magnet， 这个他的 gravity 实在是太重了。之前我们也看过他们在打工程师的时候，这个 Thomas Walsh 虽然在防守塔上面是偶有佳作，但是 Thomas Walsh 经常在防守他的时候陷入犯规麻烦，跟所有球员都一样。我们看到越来越多防守工程师或者防守 Bullard 的方式是以两个禁区球员去夹击 Bullard， 然后想办法让他连拿球都拿不到，用 play deny ball defense。那我觉得如果真的国王是想要以这样子的方式来打造他们的防守的话，他们是我觉得所有球队里面 personnel 最有能力、最有本钱可以去做这样子防守的球队。那当然还要再想到他们其实还有 Q。所以你知道那个 Thomas Walsh、Byron Mullins 还有 Quincy Davis， 假设他们放是这三个的话，那他们的锋线前场的深度我相信是对我而言是联盟绝对是第一名的。对，那当然还是得提一下他们的五连败，因为对于一支即将要进例行赛即将例行赛要结尾进到季后赛的球队而言，你永远都不希望你的球队是一个非常低潮的方式进到季后赛，因为就算假设国王今天整体健康了，他们要进到季后赛，他们还是有可能会面临到就是他们的自信心啊，他们球员跟球员之间的磨合处于一个极度的低点。那在季后赛这种就是竞争强度非常高，然后其实说实在话，因为像是第一轮是5战3胜嘛，假如他们打到冠军赛，或任何球队打到冠军赛是变成7战4胜，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系列赛的方式来打，其实你打到大概后面大概三场到两场到三场的时候， 各队都已经知道对手的习性是什么，习惯做什么，喜欢打什么样的防守布阵，进攻上习惯在哪些点出手，这些东西他们都已经知道了。所以季后赛其实到最后通常都是打一个执行面，谁能在已知的情况下执行的更好，通常就会是胜出的球队。当然如果你的球队上有一个就是逆天的那种超级巨星，这通常也会是左右这个战胜负的一个关键之一。但是对我而言，最终还是回到执行面。如果你处于一个五连败的姿态，我觉得你在某方面你的磨合程度一定会受到影响，因为你的 chemistry 会降低。所以对我而言，国王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除了要想尽办法要健康之外，他们也得想尽办法赢下一些比赛。像他们接下来要打的有钢铁人，有工程师，有要去这个要去富邦的这个勇士，然后还有 Dreamers。其实他们的除了 Steelers 之外，他们的这个赛程也是相当困难的。其实就连是钢铁人他们上次打两次，他们是二连败，所以如果他们今天再输的话，其实就三连败。钢铁人最近其实也是相当状况相当火烫的一支球队，所以我不知道，如果你跟我讲说国王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都没办法到达一定程度的健康，他们接下来的比赛要就是胜率要低于五成，我觉得都不是不可能。但如果还是以一个竞争的角度去看的话，当然还是希望每一队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全力应战。然后国王说实在话，如果全部健康磨合顺利的话，我觉得他们要赢就是冠军的几率也不会比其他队低。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处于联盟就是真的处于一个非常好的 equilibrium。每一支球队，就是你如果跟我讲说你觉得这四支球队哪一支球队会赢球？会赢冠军，我都不会觉得怎么可能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四支球队的几率都不低。对，那当然最后还是不免俗的要提一下说，现在疫情这么严重，如果到了季后赛有谁确诊有谁怎么样的话，球队战力其实对球队战力的影响一定还是很大，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数。但我现在就是 knock on wood， 然后 pray 说不要这样子的情况发生。那我在结束之前想要来玩一个简单的小游戏，那就是我想要来 predict 预测说每一支球队，或是分享，我觉得每一支球队在季后赛最难缠的假想敌。那先从工程师开始。如果其实说实在话，如果看战绩的话，他们的假想敌应该是勇士或国王，都是3-2。我个人是觉得是国王啦，尤其是我觉得在 Byron Mullins 的加入之下，国王可以打两个双塔的阵容，对 Sam Bullard 的影响一定。我觉得应该会蛮大的。对，那当然这实际面我们还没看过嘛，实际面怎么发生，我觉得接下来比赛我们可能会就是可以看得到。那如果勇士的最大的假想敌的话，我觉得是工程师。他们今年打工程师是2-3，其实跟梦想家国王的战绩都是一样。但是我觉得其实从去年开始，我觉得工程师这支球队快速的球风一直以来都给勇士带来蛮大的影响。对，然后今年像是我觉得像比方说 Nick Fouls 就是一支他们就是外围防守其实有点扛不住的一个球员，他有在这个 New Year's Game 的时候得了47分，当时47分，打破了当时联盟的记录。所以我觉得工程师的运动力，再加上当然 Sam Bullard 的这个绝对优势，我觉得对于勇士而言，尤其对于年纪可能稍大的勇士而言，是有相当大的威胁性的。再来是梦想家的话，我觉得跟他们最大的假想敌，我觉得这个比较难，但是我觉得是勇士。对我而言，其实这两队的战绩应该会比较像是比较接近2-3，就是实际上因为第一战的时候，就是也就是开幕战，其实是梦想家逆转21分，下半场这个进攻火力真的烫到不行。当然我觉得这不是要 take away anything from 梦想家，因为那场他们也做了很大的这个全场盯防的这个布阵。但是如果你去打开他们今年对勇士输球的情况，他们其实都是大败的，一场是83-68，一场是101-121。那我觉得当然梦想家永远都会有一个就是进攻当机的危机，但是我觉得勇士在于这个区域防守还有单人盯防的这个转换，这个应变能力，其实我觉得算是相当优秀。他们大概都知道梦想家在手感火烫的时候，什么时候要就是转换为什么，就是不同布阵的防守。所以我觉得勇士的经验对于梦想家可能比较吃团队防守，团队进攻的这个体系而言，算是比较难防的。最后是国王，我觉得国王最大的假想敌是梦想家。 所以其实刚好我觉得四支球队的加强敌都是，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属性互相相克的这个关系存在。那我觉得国王其实今年在打梦想家的时候是3-2，其实说实在话还是胜多败少，但是他们今年有两场就是被国王被梦想家血洗，然后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梦想家在对抗国王的时候，其实比较常会出现一些就是手感火烫三分，就是直接这个三分网整个联动起来把球队射爆的这个情况发生。那尤其是像是他们最后一次对战，还有第三次对战的时候，分别是115-99，还有126-87，这两场梦想家的三分手感都是非常火烫。那如果你去看国王他们的防守布阵，基本上都是盯防的情况，比较少会出现所谓区域联防。然后如果你去看的话，他们国王梦想家在打国王的时候出现很多 drive and kick 的 situation， 然后当防守一旦是就是收了起来之后，外围的空档就会出现。所以国王要怎么去应对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也会很有趣。Byron Mullins 的加入又会对这样子的 equation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们都可以看看。OK，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懒人包而已，我没有做太多深度的分析。那之后我们有机会应该会就是四个人再找个时间做一个比较 broad 或者比较 detailed 的这个 analysis。那有兴趣的听众到时候可以再 tune in。 那这一期我们就到这边，然后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